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美国总统的大选已经结束，不管大选的结果如何，太阳仍然会升起，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只要继续来信靠神，还是充满盼望的。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一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里挨次出去。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的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在转角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们特别的保守， 和带领，使我们能够一切平安。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敬拜你。最近美国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新冠状病毒疫情都变得更加的严峻，我们恳求你帮助全球的疫情都能够改善，甚至于能够完全的止息，而叫人们能够恢复往日的生活。这次美国的大选虽然已经结束，但大选的结果势必会引起许多的争讼。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掌管这一切。恳求你来止息各样的纷争，好叫美国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安定。现在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亚沙龙败亡的启示。在这之前，我们谈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导致大卫再度的逃亡。当我们在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故事的情节似曾相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故事，而且在古代的宫廷剧里面也会看到类似的剧情。然而圣经之所以会记载这些的故事，并不是要帮助人去了解历史，也不是要借此来歌功颂德，或者是数落贬义某些的人物，而是要借此给人一些属灵的启示，好叫人能够从其中学习到属灵的教训，不但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可以恰当的把它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让人可以因此得蒙神的祝福。大卫之所以会再度的逃亡，乃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的结果。在此我们就看见神透过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来惩罚大卫，但这并不是说是神指使亚沙龙这样做的，而是神可以使用亚沙龙的叛变来对大卫施行审判。因此亚沙龙仍然要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负责，没有任何的借口。既然大卫犯罪，神会惩罚他，同样的亚沙龙犯罪，神也会惩罚他。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撒母耳记下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对亚沙龙犯罪的惩罚。神不但使亚沙龙的叛变失败，而且还使他被杀身亡。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何大卫犯罪的结果就不至于死，而亚沙龙犯罪的结果就要败亡呢？今天我们就要从亚沙龙败亡的故事里面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及从其中学习这里所隐含的属灵的教训，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叫我们不但不会误解神的公义和慈爱，而且也不会误用神的公义和慈爱。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何亚沙龙会败亡。因为他任意犯罪，不知悔改。从撒母耳记下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沙龙随心所欲的一再犯罪。先是他为自己的妹妹报仇，安排仆人杀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后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 不敢见大卫，就逃到外祖父的家待了三年。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没有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有任何的悔悟。后来是因为约押知道大卫思念押沙龙，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才使得押沙龙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押沙龙并没有因此就有任何的悔意，相反的，在大卫接纳他之后，反而兴起恶念，开始拉拢人心，为了要篡夺父亲的王位而做准备。当他叛变占据了耶路撒冷之后，为了巩固王位，他还公开的与大卫留在宫中的十位妃嫔亲近，借此来羞辱大卫，并且宣告自己的王权。他这样做不但犯了奸淫的罪，而且也犯了与父亲妻子通奸的罪，这些都是摩西的律法所明令禁止的事情。他在犯下这些的罪之后，也是没有任何的悔意。不但如此，他还打算把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呢，都全部除掉。可见他正深陷这个罪恶里面，一点也都不知道悔改。那这就是导致他之所以会败亡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其实一个人会犯罪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人犯罪之后不知悔改，那就没救了。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见就连大卫也会犯罪，但是大卫在看见自己所犯的罪之后，他不但愿意认罪，而且他还愿意悔改，这就是他与押沙龙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虽然仍然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代价，但是因为他的认罪悔改，就使得他不至于败亡。至于押沙龙，由于他始终没有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所以呢，最终就导致他的败亡。因此我们除了要避免犯罪之外，也一定要懂得及时的认罪悔改，以免步入押沙龙的后尘，迈入败亡之路。押沙龙之所以会败亡，除了是因为他任意犯罪不知悔改之外，也是因为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或者说骄傲自大，目中无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押沙龙之所以败亡的表面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战败。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他之所以败亡的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他的骄傲。就如箴言16章18节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押沙龙骄傲自大的表现。譬如他接受户筛集结大军又亲自领军的这个计策，他拒绝亚西多夫挑选精兵追赶大卫的计谋。为什么他会接受户筛的计谋呢？是因为户筛的计谋恰好能够满足他那种好大喜功的心态。另外呢，我们在18章的18节也看见押沙龙为自己的名立柱，要人尊崇纪念他。这些都显明押沙龙的内心十分的骄傲自大。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押沙龙因为骄傲自大，不但没有把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看在眼里，而且也没有把自己的父亲看在眼里。所以他不但派人把自己的兄弟杀了，而且 还打算杀了大卫，以免妨碍他登上王位。然而他之所以会目中无人，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有问题，而是因为他目中无神。目中无神不是说他没有精神，而是说他心里面没有神。由于他心里面没有神，他就任意妄为，不像他的父亲，因为心里面有神，所以就不敢任意而为，特别是对于神的受膏者，更是不敢动手杀害。我们知道，在大卫做王之前，虽然撒母耳早就已经高立他做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骄傲自大，而没有将这个第一位的以色列王扫罗放在眼里。由于他心中有神，所以他对扫罗的态度总是毕恭毕敬。他也没有因为扫罗要追杀他，就心起恶念，想要除掉扫罗，更没有任何篡夺王位的野心跟举动。可见亚沙龙因为目中无神而骄傲自大，以至于目中无人，连自己的老子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导致他最终败亡的另外一个主因。如果他目中有神的话，他就会像大卫一样，不敢对神的受膏者有任何的歹念，也不敢伸手加害于神的受膏者，更不会导致他的败亡。可见一个人的心中是否有神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目中无神的话，他就如果一个人目中有神的话呢，他就不敢骄傲自大，因为他知道不管他在世上的地位有多么大，在他之上呢，都还有一位比他更大的神，而且他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骄傲自大。盼望我们都能够跟大卫一样，心中有神，所以我们就不会像亚沙龙一样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以至于败亡。亚沙龙的败亡还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还有给我们神对罪人必作公义的审判的启示。基于神公义的属性，神对罪人呢必会做公义的审判。神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神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既然亚沙龙犯罪，那就必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在此，神如何对亚沙龙所犯的罪做公义的审判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神是透过大卫的军队来对亚沙龙施行审判。在这里一开始经文所记载的是，就是关于大卫的军队出战前的部署。大卫首先数点跟随他的人，并且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然后再把军兵分为三队，分别由约押、亚比筛和以太来率领。大卫本来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出去打仗，但是却被军兵阻止，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亚沙龙这次出兵的主要目标就是大卫，所以他们要大卫留在城中以策安全。结果大卫的军兵大败亚沙龙所率的以色列人。虽然大卫的军队的确成为神审判亚沙龙的工具，但是神不单是使用大卫的军队来对亚沙龙施行审判，神也透过以法莲的树林来对亚沙龙施行审判。而且根据第八节的记载，亚沙龙的军兵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有的人解释说，是因为特殊的树林地形有利于大卫的军队，不利于亚沙龙的军队，所以就使得大卫的军队大败亚沙龙的军队，使他们死伤众多。虽然这样的解释也可以说得通，但是圣经之所以会特别记载这种情况而没有多做说明，显然的是要用来表明在其背后有神的手在做工，是神在树林中动手脚，才使得亚沙龙的军队大败。可见神不但借大卫的军队来审判亚沙龙，而且他自己也动手透过树林来审判亚沙龙。在这里还特别描述亚沙龙受审判的经过，在撒母耳记下18:9记载，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开他，便离他去了。在此亚沙龙为什么会这么巧在遇到大卫的仆人时候被树枝缠绕住，而且他所骑的骡子也离开他而去呢？在当时如果看见他的是自己人，那他就没事的啊，他就可以被救，但是偏偏看到的是大卫的仆人。此外，这个看到的人偏偏又去告诉约押，而不是去告诉亚比塞或者是以太。如果看到的人是去告诉亚比塞或以太，或许亚沙龙还可以逃过一死，但是告诉约押的结果他就难逃一死。因为约押不但心狠手辣，而且有时候他不是那么听大卫的话。可见亚沙龙的死亡也不是偶发的事情，在这个背后还是有神的手在那里掌控着。就像之前神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盟，为的就是要降祸给亚沙龙一样。而在此时此刻呢，就是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从这里第10节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亚沙龙被杀的这个经过。先是有人告诉约押亚沙龙被挂在橡树上，约押就问那个报信的人为什么不把亚沙龙给杀了，还说如果他把他杀了，他会赏赐他10色克的银子还有一条带子。可见约押把杀死亚沙龙当作是必定要做的事情。但报信的人解释说，他不敢杀亚沙龙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王的儿子，而且所有的士兵都听见王嘱咐约押亚比塞以太说不可害那年轻人亚沙龙。可是报信的人的这个解释对约押而言丝毫没有起到任何提醒的作用，约押还是拿着3支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然后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也围着亚沙龙击杀他，将他杀死。他们把亚沙龙杀死之后，约押就把亚沙龙的尸体丢在树林中的一个大坑里，在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这种埋葬的方式曾经出现在约书亚记里面2次，分别是处置违背了神命令暗中偷取的当灭之物的亚干，以及战败的爱城的王。他们其中一个是罪犯，一个是敌人，都是被人以这种极为羞辱的方式埋葬。可见约押并没有以王的儿子的身份去埋葬亚沙龙，而是把他看作是罪犯是敌人来处置他的尸体。经文 更在这里补充了一项资料，说到亚沙龙在生前曾在王府立了一根柱子，要为自己留名。这项资料一方面既是要凸显亚沙龙那种要扬名立万的骄傲心态，另一方面则是讽刺现在亚沙龙事与愿违。他本来想要的是名垂千古，最终呢只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在此，约押的做法虽然有违王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并非必然有错。在此，亚沙龙因为叛变被挂在树上，那么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约押可能认为这是神对亚沙龙叛变的咒诅。另外，从后来约押用石头埋葬亚沙龙，也可以推断约押是按照生命记21:18-23的诫命，公正的执行在律法里面神对顽梗悖逆的儿子以及被神咒诅的人所定下的这个刑罚。更何况经文的本身从始至终都没有用负面的字眼去记述或者责备约押杀死亚沙龙的这个行为。而且日后当大卫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追讨约押的罪时，也只是提到约押曾把亚尼尔和亚玛莎杀死的事情，没有提到他杀亚沙龙的这件事情。由此可见，约押虽然违背了王命，但是他把亚沙龙杀死的这个行动即使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按照神公义的原则而行的。此外，在亚沙龙被杀之后，约押吹角，军兵就回来不去追赶以色列人。可见约押把亚沙龙杀死的这个行动呢，也是阻止战事继续进行的方法。这样做不但可以使大卫的军队不再因作战伤亡，而且也可以使其他支持亚沙龙的以色列人不再有人伤亡。此举既然可以平息这场的内战，借着一个人的牺牲可以保全许许多多人，岂不是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亚沙龙的败亡除了给我们神对罪人必做公义的审判这样的启示之外，也给我们神对罪人也有怜悯的慈爱的启示。神虽然对罪人必做公义的审判，但神对罪人却也有怜悯的慈爱。从大卫嘱咐他的三个将领要为他的缘故宽待那年轻人亚沙龙，就知道大卫不想亚沙龙被杀。他虽然未能出战，却一直在城内焦急地等待战事的消息。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描述他怎样从两个报信者得知战事的结果，以及他得知亚沙龙死讯后的反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卫的内心的世界到底如何。当战争结束的那日，亚西马斯自愿要去把战胜的好消息报告给大卫，却被约押阻止了。他说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呢他要他改天再去。可见约押早就料到亚沙龙的死讯对大卫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他不想亚西米斯去承受大卫得知亚沙龙死讯的负面反应。于是呢他就派一个外邦的古示人去报信。但是当古示人出发以后，亚西米斯仍然坚持要去报信，所以约押只好答应他。于是他们两个人 同时跑去跟大卫报信，但是亚西马斯却跑在那个人的前面。当他到的时候，那大卫不是坐在家里面等待，他乃是坐在那个内外城之中之间的地方，然后还有人不时的跟他回报消息，可见他一直是焦急的在等待这个战争的结果。你想，大卫他想要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呢？他当然想要听到打胜的消息，但是他也想要听到亚沙龙没有死的消息。当亚西米斯向大卫报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大卫收到战胜的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称颂神，也不是慰问军兵，而是问少年人亚沙龙平不平安。大卫对亚沙龙的关切远远超过了战争的胜负以及大卫军队的安稳。大卫这样的反应可能使亚西米斯想起约押对他所说的话，大卫不会以儿子的死讯为好消息，于是他就不敢把实情说出来。等到这个古诗人来到之后，他向大卫报信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大卫同样的问他，少年人亚沙龙平不平安？古诗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于是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后来当士兵进城的时候，大卫仍然在为亚沙龙悲哀哭泣。王蒙着脸大声呼号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啊。由此可见，大卫对亚沙龙的怜悯之心比想要审判他的想法更多更大。可见他一直在等待的好消息不是战争是否得胜，而是他的儿子亚沙龙是否平安。当大卫听到亚沙龙的死讯之后，他对亚沙龙的父爱突然就爆发出来，他不再以少年人去称呼他，而是不断的呼喊我儿。很明显的是在这是在强调大卫当时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为儿子的死亡悲哀，而不是以一个国王的身份去为了除掉一个背叛自己的人而高兴。可见亚沙龙的死虽然是他罪有应得的审判，但大卫对亚沙龙还是存着父亲对孩子怜悯的这个慈爱，而且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他恨不得替亚沙龙死，就是神对罪人怜悯的慈爱。按照神公义的属性，他不姑息罪恶，但是按照神慈爱的属性，他要拯救罪人。神同时拥有这两种的属性，在人看来似乎存在着一种不相矛盾的张力，但事实上这种的张力是可以调和的。因此亚沙龙的败亡除了给我们神对罪人必做公义的审判，以及神对罪人也有怜悯的慈爱的启示之外，也给我们关于神的公义和慈爱并行不悖的启示。按照神的公义，他必须要对亚沙龙的罪施行审判，而审判的结果就是死，除非有一个没有罪的人代替他承担罪的刑。所以大卫对亚沙龙的怜爱虽然具有慈爱的一面，却忽略了公义的一面。难怪大卫这样的举动 会损害的自己军兵的士气，因为他没有按照公义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卫要服众的话，就不能一味的爱押沙龙而忽略了公义。至于约押，虽然有按公义来对押沙龙罪施行审判，但他却缺乏慈爱的一面。他不但自己对押沙龙没有慈爱，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大卫对押沙龙的慈爱而网开一面，他只是按公义来处理押沙龙的罪。其实在此不管他们如何做，都很难同时满足神对公义和慈爱的要求，除非他们当中有人可以代替押沙龙接受罪的刑罚。可见有时人要兼顾公义和慈爱是有困难的，有时顾到了公义就顾不到慈爱，有时顾到了慈爱就顾不到公义。但是神却不像人，他总是有办法可以兼顾到公义和慈爱，让公义和慈爱并行不悖。因此当人犯罪之后，按照神公义的属性，他就要对罪人施行审判，但是按照他慈爱的属性，他就要对罪施行拯救，对罪人施行拯救。神为了同时兼顾公义与慈爱，他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便为罪人付上公义的代价。可见神一方面要对罪人施行公义的审判，另一方面又透过他爱子的代赎来对罪人施行慈爱的拯救。因此呢，只要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可以因此得到神的拯救。以前有一个法官，他的好朋友离世了，留下妻子与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婴。法官爱这个男孩，经常接济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法官不喜欢让人家知道自己的善心，所以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并没有效法这个法官的品格行事，反而加入了帮派，干起流氓的勾当。有一天呢，在帮派的斗争里面，他直接参与了一场放火的暴行，烧伤了许多人，造成了许多财物的损失。帮派的人都跑了他却被警察逮捕，然后提起公诉。那一年他才21岁。那么却成为一个犯人。审判这个人的诉讼的那个人呢，很恰巧的就是由那个法官来审理的。所以呢，他的母亲呢就在夜间的时候偷偷的去找那个法官。母亲就跟那个法官说，你爱这个孩子，你看着他长大，你都判他有罪。他年轻的岁月都要在牢狱当中度过，你这么受人敬重又深知法律，求你一定要在法律当中为他找一条出路。法官说，我会的，你回去吧。审判的过程很漫长，终于来到宣判的那一天，那个年轻人走入这个法院一语不发，看得出来那些日子他所受到的这个磨难让他显得非常的憔悴然后他淡淡的瞧了一下坐在上面的法官。法官也是一样的神情，只是多了一份庄重的严肃。法官就站起来，所有的人也都跟着站起来，准备聆听这个宣判的结果。法官用他一贯严肃而洪亮的声音，简单的陈述了案情的始末。 结果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法官宣判这个年轻人有罪，按着公义的标准，司法没有怜悯，除了牢狱之灾之外，他还需要偿还一切的损失。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啊，绝望地瘫坐在这个椅子上，他的一生好像就此啊就没有希望了。不料这个法官宣读完了判决书，他脱下了假发跟外衣，从台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公事包啊，他缓缓地走到那个年轻人的面前，温柔地对他说：“孩子，我爱你。我将自己的房子与车子抵押了，土地也卖了，并且借了一大笔的钱啊，为了要让你偿还你所欠下的这些债务。另外呢，你也可以在牢狱当中呢好好的念书，考大学啊，这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会常常的来看望。”在此，这位法官的做法同时兼顾了公义和慈爱，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弟兄姐妹，从亚沙龙败亡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亚沙龙之所以会败亡，不但是因为他任意犯罪不知悔改，而且是也是因为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也无神。所以我们都应当以此为警戒，以免重蹈覆辙。此外呢，亚沙龙败亡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神公义的一面，神对罪人必做公义的审判，也让我们看见神慈爱的一面，神对罪人也有怜悯的慈爱。虽然有时人不能兼顾公义和慈爱，但是神的公义和慈爱总是并行不悖的。神的公义不会使他放弃慈爱，神的慈爱也不会使他放弃公义。因此呢，我们一方面要感谢神啊，为了同时兼顾公义与慈爱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另一方面啊，我们在对待人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同时兼顾公义和慈爱，在必要的时候为人的益处呢能够付上代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也感谢你借着亚沙龙败亡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不可任意的犯罪，万一犯罪之后也不可不知悔改。另外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亚沙龙那样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也无神，以免自取败亡。此外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公义和慈爱来待人，好叫人能够因此得益处。目前我们所面对的灾疫能为解除，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